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哎，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来主持啊。本来这些节目我是想聊一期啊，这个最近的一些国际形势啊，聊聊国际形势，但是被我们公司的这个策划小组的领导啊，组长 Moki 老师严刑劝退了，跟我说了一番话啊，歌词大意呢，就是生活不止远方的苟且，还有诗和眼前的田野，就不让我们聊这些国际局势啊。就于是呢，这些节目我就准备了一期，聊眼前的田野的事儿啊。有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日坛公园的老朋友啊，信福臣信老。
大家好，我是感冒中的老信。哎呀，
哎呀妈呀！你也不接我这破梗啊！
也可以聊嘛，国际局势也可以聊，来来，
别聊国际局势了。哎，以及信老的一位师兄是吧？
师兄，
师兄，知名啊，著名者名科普作者天东老师。
大家好，我是天东。
哎呀，
这我来接这破梗吧。这远方的枸杞和这个杯子里的柠檬什么，咱们今天都开始聊吧。这主要聊植物吧。
对对对，那信福臣老师，我们日坛的公园听众都很熟悉了啊，有多重身份，业余的话剧演员、曲艺票友，啊，以及博物杂志的文案、
博物学票友，对，
啊、票友，全是票友，
对
啊。那天东老师就得让新老师来介绍一下。
啊，这天东老师是我真正的师兄啊，我们俩大学是一个学校，一个院，恨不能一个专业，就是
直系师兄，
直系师兄。完全直系的师兄，然后也是我的前同事，也是博物杂志的创刊编辑吧，创刊编辑。
没有，博物杂志创刊的时候我还是作者，然后后来毕业以后过来的，
反正资深的十多年的老编辑，然后也是我，这得算半师半友，不能算师兄。就其实我的很多东西是跟师兄一直在学的。
好像就是特别早，就是老信第一次来日坛公园录节目的时候，节目就提了一嘴，
对，
说我有一师兄特厉害，
还提错了，
是吗？
对，我当时道听途说，说这个师兄当时已经拍到了中国所有科的植物，师兄后来严正的指责了我说哪有那么回事。
确实，来，我说这个吹有点过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认识。我知道老信还是因为他演戏，什么演话剧、演相声。其实我是原来不光是原来了，现在我也是他粉丝。
哎，怎么搞到互吹？
咱捧回来了，
对呀，这不，咱现在就是等于电扇对着空调，咱互吹。
好，
不是先说
越冷，
咱先说你拍花这个事儿，你到底是拍全了没拍全？
确实是没有拍到那么多，但是呢，这些年也一直在拍，就有点像那种收集癖似的。因为植物这东西你也不能把它全都薅回来搁在家里，这第一薅也不合适，然后我们家也没那么大地儿，就是喜欢用照片啊，包括现在用视频，就这种记录的形式，尽量把各种植物都记录下来，就包括你自己出外找的过程，你把它记录下来的过程本身都挺好玩的。
然后天老师他除了这个外拍之外啊，还有很多的著作，出了很多本书，我手上这有一本。然后这个72番花信封顺序对吗？
对，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些年我是也做这个，算是一个科普写作人员吧。
哎，
写书，写一些稿件，然后包括刚才说72番花信封，对于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里边，和这些植物的关系，也是我自己也比较有兴趣的。就所以这个领域也做了一些这个了解，然后有一些这种产出品。
哎，同时呢还有一个 B 站的账号叫天东 ASP 啊，我相信我们的日坛听众里边一定也是有人看过天东老师的视频的啊，他的粉丝，所以现在一定就是在评论区留言说，要不然呢他就是录视频的时候开倍速了，要不然就是现在降了倍速了，因为那个语速至少是现在的2.5倍吧。
其实是这样，在 B 站录的视频，我偶尔也会有正常语速的，但是大多数是语速比较快，属于没办法的办法。就因为录植物的视频它不好看，您说我录个鸟，录个昆虫，它自己在那儿动换，你这机器往那儿一架，看着它动换就觉得，哎，太可爱了，那兔子捋那耳朵，哎，松鼠那嗑核桃，植物就在那儿待着，你这录一个小时也是它，就没意思。这个植物的视频素材相对的不好看，就比较短，这样大家看着还不腻。 那我话又多，我就都想说出来，那怎么办呢？就把语速提快吧。就大家好，我是天东，今天我来到日坛公园，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各种的关于植物的想法，尤其是在春天啊，大概就是语速可以提起来，但是我还是喜欢说正常语速交流，也挺好的。
一个是通过语速快来把你的那种内容密度变大啊，再加入一些非常奇怪的梗，增加这个视频的娱乐性，是吧？
对，这个各种烂梗，就是每次做完了以后就被各种人说，你这个要不然陈年老梗，要不然什么这个破梗，
曲艺梗啊，二次元梗，彼此之间都不挨着。我觉得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你所有的梗都听懂的，因为它不在一个知识体系里边。
有可能视频发完了以后过半年我自己都忘了这梗什么意思来着，自己还得想。
对，反正我是跟老信啊约完天东老师之后啊，就是几乎一口气把他 B 站上100多个视频刷完了，已经有点被魔音洗脑的感觉了，
精神污染啊。
对，所以今天啊终于来到我们的主题了，就是来聊一聊这个什么春天花会开，聊聊这个春天赏花的事儿。那个怎么聊啊，老信？
怎么聊？
一说春天花会开，我说这又是一个老梗，
鸟儿不就自在？
下期的也有了，下期咱请个观鸟的。
有鸟是吧？
是。
因为这个，咱们说春天长花啊，因为咱们中国啊，幅员辽阔，大江南北，每个地方的花啊，这花期都不一样啊，种类也不一样。所以今天呢，因为我们在座三位呢，都是北京人啊，都是这个京郊人，所以呢，我们啊，可能会以北京或者说华北地区的这个春天的花草为主啊，也会覆盖到一部分啊南方的我们的听众。但是呢，你们确实比较幸福，因为你们的花比我们多多了，花期也长得多。然后我们今天呢，主要还是聊聊我们这个北方的一些花。那第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咱们就先说这迎春花，迎春花又叫小黄花，但是叫小黄，但是叫小黄花的不一定是迎春花，啊，所以就是平时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这种春天开的小黄花到底有多少种，哪几种？那哪种是迎春花，跟其他的那些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吧，
这问题一说出来，然后听众就是脑子就嗡一下，
哎呀妈呀！
因为每次一说这个植物跟植物的区别的时候，就好多人就说，哎呀，这个我又想知道，然后一听又烦。
嗯，
关键听的时候明白着呢，然后第二天就全忘了。
而且关键在于咱们这还不是一视频，视频的话我还能给你掰开让你看，听着的话你就能自己想象。
所以说那个一说迎春花这个事儿吧，这其实咱们现在在录制的这个位置本身，
哎，
往东直门桥往北走，那边就有一大片迎春，这是
开了。
每年我都去那儿看，
哎，
尤其是
已经开了
，但是大概再过个一两个星期左右，就整个是迎春花的瀑布，就它那个枝条往下垂着，就全都是黄的，非常好的这么一片看迎春花的地儿，而且呢，后来我才发现，就从长江流域以南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告诉说。我还很羡慕你们北方就这种大片的迎春花，
南方没有这么大片的。
南方是这样，它能够看到的像迎春花的东西，它其实跟北方的这个迎春花不是一个东西
哦。
因为南方看的像迎春花的东西，这个我们说嘛，是一个迎春花，它的近亲，它叫黄素心，或者叫云南黄素心，或者叫野迎春，这两个物种长得其实相对的就是比较相似，但不是一个东西。野迎春那东西我原来也犯过错啊，跑到武汉去，跑到昆明，然后还跟人说那看那个就是迎春花，人家好好迎春花，后来发现不对，这野迎春，而且这名字起得特别缺德，就是我说这玩意儿你要么就叫某某迎春，把这俩区分开，迎春一号迎春二号，你迎春我野迎春，这
什么玩意儿，
开始了
不这花在这对话嘛，这互相抬杠
啊，所以野迎春并不是野的迎春，
就起了这么一名，这诚心给大家找别扭的，属于
植物里边有很多名字，尤其中文名字是这样，就是像李叔和野李叔不仅不是一种，根本连亲戚都不是，就差巨多
哦。
比如说牡丹花，野牡丹，
嗯，
这个牡丹花咱们就说那个就大朵的那个什么绣在什么那个缎面的被子上呀，什么檀鱼上啊，这牡丹花，
绣的檀鱼上啊。
像话吗？
大鱼是这个野牡丹，就是完全另外一类，就是它整个植物类群就都不一样，就经常干这个事。
但是还是因为长得像，所以大家起名的时候就给它莫名其妙的一个混淆了呗。
长得也不像，
也有长得不像的是吧？
野牡丹和牡丹可真不像，
凑合吧，至少色儿差不多，可能。迎春跟野迎春相对的还好点，它不像这个野牡丹差那么远，
是
同一类的。但是呢，说实话呀，我是觉得，就个人啊，我是觉得迎春花这东西，要看的时候，其实比野迎春好看，因为野迎春花它这个野迎春啊，开的时候枝子上带叶子，就是往往是这种开黄花的时候，枝子上带着叶子，这黄绿黄绿，这个看着跟那色盲检测的那个似的，一大片
哦。
然后这个迎春花开的时候，它这个枝子上整个一条都是那个看着跟那大金条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
就只有花没有叶子
啊。对，就是它金色会比较纯。所以说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是说把这个迎春花就叫金腰带嘛，就是因为它这枝条比较软，颜色比较纯。这是写想当初那个。民间传说啊，这个西施跟范蠡跑了，然后跑到这个湖边隐居去。哎，西施把这个金腰带哎折过来一针，这迎春花嘛，往这个腰上一缠，哎，你看我这金腰带怎么样？这范蠡说好，最后就叫金腰带，就这么一个传说，然后也不来得靠谱
了，过于传说了这个。
对啊，但是呢，现在咱们说老百姓喜欢这个迎春花，因为开的早嘛，尤其在北京什么都没开呢，哗，它先开了。一看这个那么热闹，高兴。这昨天我从东直门那儿路过，还看见各种大爷大妈拿着手机就对着那刚开一点的迎春花在那儿拍，就大家很兴奋。
迎春花应该是在咱们北京市区里边能见到的最早的花了吧？春天的，
算栽培的这些比较显眼的花里边，应该算是开的早的，对。
啊，在山里边应该有更早的，
反正野地里头，或者是比如市区里头墙根底下那种圆形的褐色的那个东西，在地面上写一热那种井盖附近，它因为热嘛，它那个就可能有一些野的这种小草就钻出来，那可能开得早，那就跟
它不是人工栽培的观赏植物，
对对，就不是一个体系的，
嗯，
所以说北方人就挺喜欢看这东西的，但是就说。中国古代这些就文人的矫情啊，因为迎春花它叫迎春，
嗯，
这个迎有一个这个逢迎，然后这个我讨好这个意思，
嗯，
所以这古代文人有好多是不喜欢迎春花的，
哦，
嘲笑他，
嗯，
说你这个迎春就是为了什么，比如说对这个春天的东皇这个神呀，或者怎么着，你为了讨好他，所以
妹，
对，就是那种状态。文人那个意思就是我就不稀得搭理你，你这开你的去吧，就有这种感觉。这是招谁惹谁了？
对，你说他叫什么探春，是不是就雅一点？
探春这是
主动的这个探索的精神。
这一下就把这个拔高了我们这个整个思想境界了，就包括我们说紫藤，
哎，
紫藤这个东西，因为古代人认为这个藤本的东西是有这种攀附依附的这种特征在里边的，
凌霄花嘛，
对，
趋炎附势，
对，所以说从这个唐宋年间开始，这个文人都不太喜欢紫藤，直到明清之后。大家对紫藤的这个概念才会有一定的转变，几个原因吧。一个是说这个当时定都在北京以后，这紫藤在这种院落里边种的会比较多，这种一个藤架，看起来这个整个的这个架子的这个状态很好。然后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拿紫藤吃，就是紫藤当时做这种藤萝饼，拿这个花做这个馅儿，然后做这藤萝饼吃。包括有人问我说这个《鬼灭之刃》这个动画嘛，为什么说紫藤可以驱鬼？我说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里面，确实这个说法没有很明确的渊源，就是从哪出来没有。但是呢，可能在动画里面给它赋予了这么一个定义。但是这不能小瞧啊！就现在我一说紫藤，年轻人看动画的人就都说。说的那个是不是无惨该出来了？这怕紫藤吗？我就说刷的什么梗？一想哦，鬼灭梗
哦，
其实就各种流传的方式，年轻人们他们这种不管是你讲故事也好，看文艺作品也好，他们对这个植物的切入点可能跟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就会有差异。
对，
有的时候可能找到这个切入点，就大家就一下就对这个感兴趣了。
是，就是现代流行文化赋予了这个植物新的含义嘛。
对，
再过个一千五百年，咱就说，哎，令和年间，是吧？有个说法，指它能驱鬼。
对对。
后来就一直传到今天。
对，其实是一样的，就跟日本文化里边《平家物语》里边说的什么东西，那可能当时是一个文艺作品，现在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这种文化流传下来的。
对，所以就是迎春不是野迎春。那还有什么是长得跟那比较像的？
这个就说到又回忆童年了。
哎，
这个我当时上中学左右啊，那会儿这个天气预报节目是大家很爱看的。
我不但爱看，我还能背下来。
欢迎李叔给我。
我小时候也背天气预报
啊，不是我背的话
城市名、啊，
背城市的名，城市的顺序。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每一个都能提前报出下一个城市。
对对 对，
就比如清河、沙河、昌平县，
不是
没有那么细，就是雁西湖是吧？
石花洞
没有那么细啊，
因为那个原来天气预报是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就是家喻户晓的节目吧。然后有的时候这天气预报就说什么春天花要开了。弄一个这个说迎春花的图就是错的、
嗯、
我当年可能看过几次天气预报用迎春花的图都是错的
啊。那时候你就认识植物了？
中学吧，
中学
啊，因为当时没书看，然后我妈说走去书店咱买书去，那会儿也连漫画书店还不卖，什么青龙珠啊什么什么了，那些东西都是在小书摊买的。
对对对，
这正经书店不卖那玩意儿，那看什么呢？哎，你看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来这个
孩子
会
看这个，
反正认识不认识的，看这个长得像，我可能见过打一勾。后来才发现，什么这东西只在云南分布，只在西藏分布，这根本没见过。但是那会儿就开始感兴趣，对这些、
啊。那电视上那你怎么看出来它就不是了呢？
电视上那东西因为差太多了，就我说会数数的人就不会把这闹错了。因为吧，这个北方这个除了迎春花之外，还有一种叫连翘，其实正音应该读连翘啊，
翘
这个翘
翘
楚的那个翘，对，应该读连翘。
嗯，
连翘这个植物呢，它开花也是黄色花，
嗯，
然后也是春天这么一嘟噜，
嗯，
但是呢，咱们就说，我为什么说会数数的都能分啊？
嗯，
迎春花它开的时候吧，它的这个花冠一般是这个。五裂或者六裂的，咱们俗称就说花瓣五片或者六片、
嗯、
其实因为它底下连接着，所以说花冠五裂或者六裂。那连翘是四裂的，基本都是四裂的，就是一数数一看这个花的这个花冠的裂片数就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说这个原来吧，大家可能对这不了解，就觉得只要开黄的就都是迎春花，就都叫迎春了。后来反正慢慢的了解的多了，然后什么科普工作做到位了，就我们做科普工作的很自豪嘛，做到位了。
对对对，
慢慢的可能现在大家就闹混的这个少一些了。
是，我看一些那些科普类的那个微信公号，每年春天都推一遍那些小黄花都是啥，然后啪啪啪一堆的图，就像您这样的就是拆解啊，这个看叶，这个看花，这个看花瓣，到最后说您记住了吗？啥也没记住，太复杂了。
其实现在大家都懒了，直接拿这个手机那个用个 APP 扫一下，它扫出来说是迎春就是迎春，说是别的就是别的
啊。对对对，因为我平时就是一个花瓣侣，还是老亲推荐我装的，还有一个形色，基本上我就是碰见什么不认识的花就拿他们俩认一认，他们俩认不出来我也就放弃了。
就普通老百姓他们需求也是说我拍一个照片挺高兴，我认一下告诉我是什么，然后我发个朋友圈挺美的，这事儿就结束了，下次还记不住再重新扫一遍。
那这个迎春花啊，小黄花咱们就算给大家差不离儿说完了。那咱们还有一个花也是春天常见的花，玉兰花。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大学校园里边，我们学校有好多啊，可能也是一个视觉上比较优美的一个花吧。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啊？
玉兰其实是这样，就以北京为例吧，北京常见的玉兰大概有那么三种左右。
嗯，
就是它花期不一样，像比如说跟迎春花同一季节，就现在跟迎春花一起开的望春玉兰，这东西现在就已经开了。
哦、嗯、
就比如说像那个元大都遗址公园，它那个靠东那部分就有几棵望春，地坛公园南门门口都已经开了，尤其是现在这种半开不开的样，这最好看。
这白色的吗？
它是淡粉
哦，
或者是白和这个淡粉是一个过渡色， 咱们说的这个白玉兰，就最知名的这个白玉兰，现在基本上这个花蕾已经挺胖的了，我估计可能开的早的话，再过一两个星期就都在北京就都开了
啊。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差不多就开了，
应该是。其实现在就比如说像华中华东地区，玉兰花就已经开了，我看已经有人开始发这个玉兰花的照片了。往年可能天气更暖和一点，就这个时候玉兰就满树了。那华中华东今年可能偏冷一点，那就刚开始开。大家喜欢玉兰吧，有一个原因是，也是刚才说的，就没有叶子，这一树的花看着就比较纯粹。
哦，
但是呢，玉兰它就怕刮风下雨，一旦一下雨，这个玉兰的花瓣或者是折断一点，或者是打了一点，这白的就开始带这个乌黄色。我一形容我就说这个像这个用过的这个卫生纸的颜色，就反正就不是特别的美观了
啊。
所以其实看玉兰就怕刮风下雨，就花开了赶紧看，
刮风减半，下雨全完，这还行吗？
这是你往那儿拐的，我们可没有。
你们老不说烂梗，我着急了，我要抢着说了。
我们今天做正经人。
您说玉兰花它种了这么多，是主要因为它好看，还是因为好种？
它好看肯定是好看，
对，
它有一个从古代传承下来的对玉兰的一个喜爱。
嗯，
因为啊，在明朝之前，玉兰这名字虽然有了，但是不怎么知名，就是因为明朝之前吧，玉兰这种植物，它可能被叫木兰、叫木莲、叫辛夷、叫木比，就全都混在这些乱七八糟名字里了。到明朝才开始就是大众知道，哦，还有一种花叫玉兰，就因为它花像玉，然后有这种香味像兰，
哦，
所以叫玉兰。
而且玉跟兰这两个字儿，中国人都喜欢
啊，对，
对吧？都代表一种优良的什么品质嘛，
对对，君子的品性，温润如玉嘛。然后那个像兰芝这样有这种芳香，
嗯。
然后从明朝之后，尤其是明朝定都北京了。那在北方就大家喜欢玉兰，算是明朝开始这个兴起的，明朝清朝就传承下来就种很多，甚至说比如说到清朝初年，像咱们说《闲情偶记》那李渔，
哦，
他就说这个玉兰，他说世间没有玉树，就玉树临风那玉树，没有真的玉树，那我觉得玉兰花就应该叫玉树
啊，并没有一种树就叫玉树，
有一个地方叫玉树，
青海，
所以从清朝开始大家就很喜欢这东西。然后栽种的很多，可是我说个人的啊，我是小时候非常非常不喜欢玉兰。
为什么呀？
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东西就是玉兰片。我在学校食堂里吃那个食堂那大锅菜炒的那玉兰片，又塞牙，味儿又不好。
所以玉兰片跟这没关系是吗？
玉兰片是笋啊，
而且我觉得是老笋。
哦，冬笋，
对对，尤其北方吃到的玉兰片都是那种这个品质比较可惜的那种笋，所以说小时候
多笋啊，
小时候就非常不喜欢玉兰片，我就觉得这玉兰片就跟树上的玉兰是同一个东西。
嗯，
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讨论玉兰片是不是玉兰，还讨论呢。
嗯，
就我的大学同学，就算老信的师兄啊，然后他就说我尝尝，捡了一个花瓣尝了，他告诉说。辣的，
哎，
是吗？
就是有那种辛辣的口感，就是植物的那种新鲜植物那种刺激口腔的那种，
辣是一种痛觉嘛？
对对对，所以就说这个还不如玉兰片的味儿呢。
它那个玉兰花，如果你拿眼睛看，你猜它那口感，感觉应该跟百合差不多，因为长得像嘛。
我觉得跟虾片可能差不多，
虾片，
哎，对对对，
咯吱咯吱
泡泡
的，对。后来我就认为这个玉兰是属于还不如玉兰片的这样一种植物。
嗯，
后来才知道从古代到现在可能也有人炸这个玉兰花花瓣，也有这种吃法，但是我没尝过，
还是虾片啊。
其实差不多，而且炸完了以后还不白了，
就像英国的卫生纸的颜色了。
炸过的卫生纸，
吃点什么不好的，吃它干嘛呀？想着不好吃，
风雅吧，这所以说玉兰原来一直不喜欢，那后来最近这几年，我就是说年纪大一点以后，审美发生了变化。
嗯，
对这种大个儿的，然后看着特别热闹的，胖乎乎的什么大白胖小子，原来对那年画上抱一鲤鱼的那个这年画就觉得什么呀？哎，现在觉得还挺好的。
嗯，
开始觉得这玉兰胖不丁的挺不错。
上了年纪了，
这没办法。所以现在每年春天也跟大爷大妈们一起拿个相机，这个玉兰开了，咔咔咔跑去拍去。
嗯，
去年春天的时候，我在那个地坛公园南门那块拍这，咱们说那望春玉兰，在那儿拍。然后大爷还问我呢，说的那个，哎，你这个退休退的挺早的呀。我说我还没退休
呢，拿你当老法师了，这
是看着就像同一类人，因为可能我戴一个毛线帽子，
哎，
然后这个穿一个这灰了吧唧的这种大衣，然后这大爷觉得我们是同一路人。
哎，刚才你说这个三种玉兰，
对，
望春玉兰、白玉兰，
还
什么？
还有一种叫二乔玉兰，
是哪个二乔？
二乔就铜雀春深
锁二
乔，对对，那个。大乔小乔嘛，其实因为大乔小乔非常知名，这大乔那个你杀他，他拿一张牌交给你了，然后那个大乔小乔知名以后，就把这种园林花卉里边有两种颜色的植物、
嗯、
经常就叫二乔，就除了玉兰、
哦、
比如说有那种二色的桃叫二乔桃、
哦、
就古代有这种叫法，
所以那个花就是两个颜色的，
对，
一棵树上，
对，但是它这两个颜色又挺逗，它这二乔玉兰因为是杂交出来的一个杂交种，
嗯，
那它有的品种里边，就是它这杂交的这个物种底下有很多品种吧，
嗯，
它有的品种里边，它这个花瓣就是其实是花被片啊，咱们说像花瓣的部分叫花被片，
就是大家看那玉兰花的花瓣，它其实不是花瓣、
啊，它是这样。这个多说一句，又得走一堆听众，
哎呦，
这个因为花瓣和这个外头的这个花萼，如果能够彼此区分，长得不一样，花瓣比较漂亮，花萼绿了吧唧的，看着那个不怎么漂亮，能区分开，那就是花瓣和花萼。
嗯，
如果要是彼此不能区分，就统称叫花被片。
哦，
玉兰是正好不能区分，统称叫花被片。
嗯，
二乔玉兰呢，它有的这个花被片呢是这个白色基部的时候带着一些这种紫红色，有的可能是外边纯是紫红色的，里边这侧纯是白色的，
嗯，
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品种，所以说这个看见的有的说这紫玉兰，有的是半白不紫的玉兰，有的是这个渐变色玉兰，那可能都是二乔玉兰。
嗯，
但二乔玉兰花期会比咱们说的望春要晚一些，可能白玉兰开始开了以后，二乔也陆续在开。
你说这杂交品种啊，因为之前去那个植物园，好像是去哪个版纳植物园吧，
嗯，
发现好多的这种杂交的这个品种，它就叫杂种什么什么
啊，对
对
对，
这个花的这个前面加俩字杂种，感觉这怎么骂人啊？这个，
哎，说到这个，有的时候在网络平台上，
哎，
发某一个植物的物种，
嗯，
比如说那个咱们现在这北京也有种的那个马罐木，或者叫那个鹅掌楸，
嗯，
写这个杂种鹅掌楸不让发，有敏感词
哦。发不出来，
对，
这个堪比那个李鸿章杂碎，他这个杂种，他就是的，他这个中文名叫杂种查查查，这个是从英语还是拉丁语翻译过来的，还是咱们在命名的时候懒得给他想了，就你杂种吧，
各种情况都有
哦。
但是呢，现在按说是这个标准的或者说正式的中文名建议不用这种杂种什么什么。
对啊，
就因为说实话，这种杂交出来的叫杂种什么什么的，往往是指代了很多的杂交品种。
对啊，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品种我们都有品种名嘛。
对啊，
就尽量不要用这个把它们笼统的概括。你们这些品种都是杂种，这听着也不太好听的那种。
是，你说咱们吃的那什么水稻，那不都是杂种吗？
嗯，对对对对，
就配出来的嘛。
北京这两年我看那个飞黄玉兰也开始多起来了，原来我小时候很少看到飞黄玉兰，
飞黄玉兰
就是黄色的
哦、
啊、
我没见过，我没见过，
这两年多起来了。
飞黄玉兰呀，就是即使不下雨也像用过的卫生纸
哦，
它有点二乔玉兰的那个粉色替换成黄色的，它有点黄白、
嗯、就淡黄色的
啊、嗯、它也是个杂种吧。
对对对，飞黄玉兰是专门杂出来的一个这个园艺品种
哦，
大概在21世纪初，
嗯，
可能得是2000几年的时候，北京开始种这个飞黄，
嗯，
陆续多起来的，
嗯，
就我们家门口小区里头，原来是白玉兰刨了，然后塞上一颗飞黄，过两年飞黄又刨了，又塞回一颗白玉兰来，
嗯，
然后倒腾了一圈，这个经费就都使用掉了，
嗯，
它那飞黄，黄就是黄色的黄，
对
吧？
飞就是扑棱扑棱那个飞，
你把这个飞黄腾了地儿了就发达了，飞黄能拿吗？
终于来了，
啊、对、啊，
该来的还是来了。第一个谐音梗，
不是，然后玉兰说这个打不打不知道，反正刨一次疼一次，根儿都给铲了。
啊，这么个飞黄
腿，飞黄腾达。
但是呢，说实话，不同的人他的审美不一样，
对，
就觉得这种黄色的，不知道能不能播点剪了吧？这种玉兰呀，是不是符合大众审美？这反正不一定。有的人就觉得我没见过这大树上开这种黄色花的，所以我喜欢。有的人说这个我就喜欢纯白的，就因为比较纯洁嘛。
而且你叫玉兰嘛，
啊、对呀、啊，
黄色的玉好像不多见。
那个
也有黄玉，
黄玉
蜜了蓝，
蜜了蓝，
蜜了蓝。
哎，但是呢，因为说这个话呀，就都是北方人，就是比如华北地区。它这个树上的这种大黄的这种玉兰状的花就少见，但如果到比如说华东华南，其实它不需要飞黄玉兰，它有平替的东西。
平替，
对啊，这因为有一些就是同样是玉兰的这个家族里边叫木兰科植物嘛，它这个有一类它叫含笑，叫含笑里头是有一些它的花本身就是黄色的，
对，
那我还搞什么飞黄玉兰不需要了，我直接种一棵这种开黄色花的含笑就结束了，
长得跟玉兰比较像，
它的这个花整个的花冠的形状跟玉兰会比较像，但是呢这些含笑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在花蕾的这个时间呀相对的更值得观赏，会在枝子上停留这么一段就是半开不开这个样
哦，
然后呢等到花全开了以后，有一些含笑它这个花随着开它这个花被片就开始往下掉，就扑噜扑噜就都散架了，也是因为花蕾观赏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说这个古代人就把它取名叫含笑、
哦、含笑，
对对，含着就有点像这个美丽的女子、又不能咧着嘴就是露大板牙笑、就是这种半笑不笑，然后这个似笑似不笑，我
油爆飘在肉皮里
含着
含着
就这种感觉，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大家就说那我就观赏这个样，所以这一类就都叫含笑
啊、哦、这含笑就是含笑半步癫那个含笑、
对对对对
啊，就是唱飞天那个含笑，
这又是老梗了
啊，没事，
飞天这个歌是香港回归那年有的吧，
得更早
差不多这
九四新生代吧，可能
九十年代的歌了，
对，他那个 MV 好像应该是在那个什么西边的沙漠里拍的，而且那时候还有歌手叫含笑
啊、
俩人一块出来的啊，我想去桂林。
哦，
对啊，
这歌记着呢，
人
都忘了。
对对对，那叫含笑，这叫含笑啊！你看，含笑含笑，啥啥分不清楚。
所以说这个，
你们不说我说，我就要说，怎么着？不是，这就是刚才你说的精神污染，我就完全被你那破视频精神污染了，就老想说这个。
师兄有什么这个北京地区观赏玉兰的好选择的去处吗？
没有，老辛开始 Q 流程
啊，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好去处。
那您来说一说，
就是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忽视的地方。
呼和浩特是吧？
天安门，
天安门哪儿啊？
就长安街，尤其路北，
哎，
整个都种的玉兰
啊。
在玉兰开的时候，您赶一好天儿，这背面就是纯的红墙。整个中南海包括东边整个一条长安街红墙前面就是白白的玉兰，您骑一小电动自行车呀什么的，骑车太快了，
长安街现在不许骑电动自行车了、
哦、是啊，
哎，
反正您就要跑着吧，反正就从这路北从西向从东向西运动，您拍一个 vlog 呀什么之类的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就包括故宫有的时候也有这种红墙配玉兰的图，到春天的时候就非常好。认识一个常年拍故宫各种景观的一个网友吧，他这个每年发这个故宫的玉兰就非常让人觉得太棒了，然后我每次去就想找他那个位置，发现周围乌嚷乌嚷全是人，就是人比花多好多倍，我就不知道他怎么着从人缝里头找那么一个没人的角度拍的。然后呢除了这些就是核心区，就北京城的核心区，其实好多寺庙其实是看玉兰比较好的地儿，比如说大觉寺，
在哪儿啊？
在这个凤凰岭那边
哦，
还没到凤凰岭，就是那个鸠峰阳台山那边。大觉寺的玉兰是每年非常不错， 而且呢大觉寺底下不是就有那个茶庄，他那个寺院里头能喝茶嘛，
对，
就看见有人就正好在玉兰花开的时候就在底下喝茶，就让人觉得就特别仿古的那种风雅。反正我没喝过，因为我是觉得那个自己带一个太空杯装一个一升水，我往那树坑那儿一坐，这就也行吧。
然后一片玉兰花瓣落在你的太空杯里，
然后就洗杯子去了。
捡起来一看，哟，二乔，
嗨，我以为是捡起来一看，哟，卫生纸。
哎，咱们赶紧翻篇吧，来说点不常见的啊，因为刚刚这个迎春玉兰啊。在北京基本上你走两步就能撞见。说一个去年，哎，前年了2020年，
嗯，
我跟老信啊，当时还有淼叔，
嗯，
我们一起到了我的这个老家，不是老家，就是我们家，门头沟的山里边，我们去就算探秘寻宝了啊，因为是一个不太常见的植物，
嗯，对，
叫七叶铁线莲，
嗯，
这是春天开的，
是。这还得过些时候，到四月底五月初，北京这两年热，基本得4月20号到30号才开。
嗯，看吧，每年的可能因为这个气候不一样，所以说开花的也不一样。
嗯，
从清明开始，
嗯，
然后到可能四月下旬、五月上旬，就反正京郊各地就陆续开。
老先再说说这个为什么这么金贵这花？
这个花其实也没多金贵，但是反正我们小时候知道这个花的时候。它的分布范围，已知的分布范围特别少，特别窄，就那么点地方有。然后这两年好像就是知道的地儿越来越多了，
主要是调查的越来越充分了，
充分了。我小时候只知道就是咱们去那个丹里隧道那一点和十渡有这个东西，剩下的地儿好像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只知道这个，
当时是这么觉得，
是吧？
啊，所以北京把它列成北京的一级保护植物。
去年九月最新的这个中国的野生植物保护名录，它更新了以后，也变成国家级的保护植物了。
哦，
二级我记得是，
国二了。
对，
嗯，
因为七叶铁线莲这东西，它主要的分布地区是北京，就是以北京为核心。当然，这个往外边覆盖，比如说河北一些地方也有，但是呢，就是北京分布的还是比较多，比较集中。
嗯，
你们是去门头沟看的是吗？
嗯，
对，
是门头沟哪儿啊？
丹里隧道，
就从丹里
太子墓
啊，太子墓，就等于走
109国道
一直往西是吧？
对对对，
七叶铁线莲其实就是现在他们这个调查呀，因为这两年有专门做七叶铁线莲调查的这个团队嘛，他们就说可能北京比较多的这种的群落能有上千株或者更多，就是密密麻麻的集中在一起，只不过就是可能离人能走到的地方稍微的远一点。
对，这个给大家讲讲这铁线莲啊，就是你们俩不说我说，是吧？它长在绝壁之上，
对，
就是人肯定是爬不上去的地儿，而且就是周围就光秃秃从石头缝里冒出来的。而且据老信说，这东西你把它薅下来种在那种什么水土丰茂的地方，还真还长不出来，
就是一个抖 M 类的花儿呗。
对，是
因为这个在门头沟当地老乡就叫石花，就它就长在石头缝里。
嗯
啊，
芽花它叫
啊芽花
泥花
啊，对
泥，
对对，
哪个字？
就是
芽
比山芽的
芽
啊，
芽
花，
然后
矮花
啊，
矮花
泥啊，就
复矮。
你看那个石头。缝里连土都没有，它就长在这种地方。
对，
就它还一定要长在这种地方，就是可能根系需要这种石头的支撑，然后包括他们现在做这个七叶铁线莲的引种，
嗯，
用的这个土的这个基质也是用这种颗粒状的这种碎石，会比例会比较多。
而且铁线莲本身是一个挺大的这么一个植物品种吧？
对，就是铁线莲是我们说是植物的一个属嘛，它是一个大类，
对对对，
而且它中间有很多的物种，现在就是都是常见的这种园艺观赏的，
对，家里都随便种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但是七叶铁线莲这种呢，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就包括它的为什么会生成这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它几个原因嘛，
嗯，
一个是它的分布地就是相对的少，然后比较狭窄。其实在北京我们说郊区能看到挺多的， 但是呢那个出了北京可能别处就很少见到了，一个这个原因，然后一个是这个现在这种我们种植啊或者是这种繁育还刚刚起步，就很难说人工把它种植，而且咱们看到的能开花的切铁莲的这个植株野生的很有可能是它就是咱们看到那一大颗呀，至少是十年以上才能长到那么大颗
哦。
当然人工栽的可能这个几年就能开始开花，但都是非常小的苗，所以说这个现在不保护，万一比如说游客觉得哎这挺不错的，就当什么跟油菜花呀那一类我给薅回去，那可能
那根大猪肝子，
对对，我可能薅一颗就是薅的这种二三十年的就这样的，就所以挺可惜的，赶紧先保护起来。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丹里隧道那块儿，前些年丹里隧道那块的这个崖壁上是为了做这种垂直绿化，弄了好多的这个爬山虎，爬山虎把这个崖壁整个给爬上了，反而影响这个切铁线莲的生长。这两年呢还是不错的，把这个之前的做的这个工作给调整了一下，思路调整了，把这个爬山虎薅掉了一些，就把这崖壁露出来专门给切铁莲让他们长。
对，说俗点爬山虎哪儿没有啊，你把这切铁莲给弄死了就没了。
这就是大家的这个观念问题，这个你觉得它是好东西那就把它弄出来，大家都说好，这而且丹里那块现在我看是变成一个切铁莲的观察点那种感觉似的，就
它底下立了一块碑，
对对对对，
上面写着切铁线莲，
要是说这个真的是爬山虎爬了都没了，就在那切铁莲底下再加枝木。
嗨，这其实花挺好看的，如果大家那个可以搜一下，它长在那个绝壁上，而且大部分是就人够不着的那种石头的绝壁上，
够得着的可能都被够了，
对对，够
被够了。
它这花呢其实也还挺大，大概直径有个三四厘米，
没有
这一捧几十朵，
白
里、
啊、
白里透点粉，然后它的叶子呢是长像槭树，就是枫树那个叶儿似的。
对，所以这个槭叶啊，解释一下，不是七片叶子，是槭，是那个槭，
槭应该念四声，木字旁一个亲戚的槭
啊，对，
槭叶铁线莲，它那个叶子呢质感也比较轻薄。尤其在这个逆光有风的时候，其实这花非常好看，叶子在一摆，然后逆光刺到那个白色的花上，你发现在那么贫瘠的地方会长出这么一捧生命力长出来，这真是我觉得第一次看的人甚至都会觉得挺震撼的，
挺震撼的。
老信每次都能把这个精神水平，这个我们中心思想拔高哈，拔到这个生命力量的这个高，
这小学作文学的好，
中心思想。
对，
但是说切铁莲其实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也是每年集中开花的就那么一段时间，虽然说可能从四月初到四月底五月初都能看见，那可能这一片这一年就这一个星期，那一片可能是隔一个星期，就找对了这时间和地点就能看见这种比较震撼的场面，要不然的话就可能零零星星几朵就觉着反正差点意思了。
而且那次看那个切铁线莲在它边上还有一些也是那个时候刚刚长出来的开花植物，有个叫独根草，独根草当时也让我觉得有点震撼，因为它好像就没是长了一片叶子还是没长叶子，
它开花的时候没叶子，
没叶子，而且真的就是就一根草上面一朵花。
对，那个切铁线莲跟独根草还有一个叫房山紫堇，这三个东西就是看花的人特别喜欢，就是北京这帮爱好者们把它叫这个北京那个早春的崖壁三宝。
哦，
就是俺妈嘚嘚嘚嘚嘚咕噜呦喂，那崖壁三宝，
铁线莲、独根草
啊，对，还有一个房山紫堇，这三个东西。
房山紫堇在房山，
其实房山门头沟就这些地方都有，然后它就没有那么显眼，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带一些叶子，花更小，就是植株也比较低矮，但是相对来说呢，对，反正小矮花不像切铁莲那么大一丛，
是
相对的少一些吧。这些爱好者们就命名，就是我把它封为崖壁三宝啊。
其实我觉得房山紫堇没那么好看，颜值比独根草和切铁莲我觉得是差一点。
其实房山紫堇开花花期也晚一些，就是比如说四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开了，但是其实能延续到比如说五月上中旬，就这一段时间都能看见，什么上房山呀、龙门涧呀，然后石渡啊，就这些地方都有。
对，
嗯，
反正如果您是北京的听众的话，您在四月底五月初这个时间选择开着车顺着109国道或者去十渡那个就是房山这个方向，这些东西都是国道两边就能看得到的，
啊，
非常方便，
而且108109都有，这沿着108霞云岭那边也都有，
嗯，
然后从那个十渡有一条从十渡那块往北穿的那样的一条路叫什么路我都忘了，就是从那个路过蒲洼那边往北穿，
嗯，
路边上切铁链也有，也很漂亮，
嗯，
你们一说就不那么担心了，就之前老担心就那么几根让人给薅了就没了
啊，没有，现在什么太行山还能发现大片大片的，
它是这样，太行山那边就包括河南一些地方它发现的还有这种无裂切铁线莲，而它叶片不像这个漆树它没有那么深的分裂，
嗯，
那现在有人认为说这个无裂切铁线莲愿意独立成一个物种，
哦，
有人说可能还是在切铁线莲之下当一个变种，就现在还在做相关的研究，就其实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这种比较大的群落，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把它列成国家保护植物跟这些年的宣传也有关系，
嗯，
就是大家说我们要去保护它，然后那个光去看不要去动手，
对，
然后这个可能媒体宣传做了一些工作，那就干脆把它列上吧，我觉得可能跟这也有关系，
对，咱们这回也继续吆喝吆喝，对，让大家只看别摸，特别是别带回家，
主要是带回家也养不活，这个带回家两天就完蛋了，这个还不如直接去花市上买点这个鲜切花能看个半个月一个月的，这多好啊。
然后那趟去看那个切铁莲的时候，路上的那些比较常见的一些也不能叫山花了啊，就是那些什么桃啊杏啊还有什么李啊，
基本都是杏
啊，都是杏，
基本都是杏，
杏和山杏可能是混在一起的
啊，
嗯，对，反正没印儿也看不到，
对，就这些花咱们要不要给大家指点一下，
这些是一到春天大家都在说这个春花怎么分辨，然后每年都说，每年都说不清楚，每年都记不住的，就这么一大堆，
嗯，
特别特别让人头疼的这一大堆，
嗯，
就还是以北京为例吧，这一类里头开的最早的还是山桃，
山桃花，
就北京俗话叫毛桃嘛，它因为那个结的那个果小，然后带一堆毛
啊，对，小不溜的，然后绿了吧唧的，也不好吃，
嗯，对, 对, 对, 对，就也没法吃，那个摸着还挺扎手，那个毛挺硬。山桃，山桃是北京郊区这个山上会有很多，然后城里边也栽种，一般在城里头，这个大家俗称说春天来了看桃花，其实首先看的都是这些山桃，
嗯，
而且山桃这东西吧，树皮看着很光溜。啊，它这个果子结出来以后，这花开完了，果子结出来以后，它那个桃仁啊是这种圆球形，上头带核的。这好多玩手串的人就把它也叫什么菩提子，什么山桃菩提啊，还是什么，就这么一个东西。从它开完了以后，后头就刚才说的什么杏花啊，然后真正的桃花和一些观赏的桃花，包括什么海棠，然后李花、梨花，就这一系列的樱花就陆陆续续都开了。
嗯。
就所以说到都开的时候，就北京这春天短嘛，这个可能集中在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今天看跟明天看都不一样，然后这一堆就都开，然后就都开完了，一下信息量就特别大，这脑子就容易爆。
哎，咱们说这北京春天短，一般就是从你们这个科普作者角度来讲，北京的春天你们认为是从啥时候到啥时候？
我是觉得可能从三月上中旬，然后到这个五一结束之后，
嗯，
大概这么一段吧，
一个多月，嗯，
对，但是呢它是这样，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玉兰，
嗯，
玉兰像华东地区吧，拿华东举例子，它可能从三月上旬就开始开，北京可能玉兰比华东晚半个月，
嗯，
但是到最后可能五月上旬的时候，同样的花也是都在这时候开完，等于华东把这个春天拉了两个月或者是更长一点，北京可能压缩在一个月，
嗯，
一个半月，就这样，所以就觉得它短，而且是如果要赶着特别冷，春天冷，有些花憋着不开，前两年有一年是到四月可能十号左右了，突然回暖唰一下全开了，
哦，
一个星期以后唰一下全落了，
那也挺壮观的，
就都憋着，就那几天谁要加班就倒了霉了，这个就觉着好像这错过了整个春天那种感觉。
整体说来春天北京还是太短了，基本上开花就是那么三周，
而且呢那些鲜艳的花，比如说观赏桃，然后观赏的海棠，整体一开的时候就确实很漂亮， 虽然短嘛，但是它的差异就很大，就开和不开，他们这个视觉上的感官差异就很大。就包括说，有的时候有朋友说什么时候来北京看花，我就说你春天来，在花期的时候，你都不用专门去公园或者怎么样，你去这个二环路边上，大片的西湖海棠开，你就在这个人行道上，就是路边上走一走，随便走一走，就觉得就在这个花雨里边，就觉得海棠花就非常热闹。包括这种我们说观赏的桃花，就大红大紫，就年轻人可能就不喜欢，觉得太怯。这个我也是年纪大了嘛，这个觉着就跟扭大秧歌色似的，大红大紫那些桃花也都是就在路边上直接就能看，就根本不用专门去某个公园，就非常好。
那海棠叫什么海棠？
有一类海棠叫西府海棠。
哪个？
就西边的西，王府井的府。
哦，
西府海棠大概也是从明朝培育出来的一个品种，其实现在是按照杂交物种来定义它的。
嗯，
然后呢，西府海棠它跟一般的更传统的海棠不一样在哪儿啊？它这个植株像一个大笤帚似的，整个就冲天的一个，有点像火炬大笤帚，植株是竖直的，而且呢，这个花是这种红白相间。
嗯，
包括说那个张爱玲啊，说那个人世间有三恨嘛，说其中一个恨就是海棠无香。那其实这不是张爱玲说的，这个是那个宋代的，当时就有人说了。那西府海棠其实就把这个是推翻了的，它本身是有一定的清淡的香味儿。
哦，
因为我是瞎鼻子，我这个闻这个气味不是特别敏感，特别敏感的人跟我说的这个气味特别舒服，就也不刺鼻，然后那个能闻到这种清淡的香味就非常招人喜欢，比那种空气清新剂那种的就是说强多了。
不能跟那个比。
西府海棠它这种东西，尤其是北京像有些地方，像宋庆龄故居有几棵大的西府海棠，就整个跟它那个建筑融为一体，枝子往下垂，然后花开始落的时候，整个那一个小院里头地上铺满这个落花的花瓣，这个景观就非常好。包括元大都遗址公园它就有海棠花溪，这一段就是海棠花一开的时候也是底下人挨人人挤人，就海棠花溪那边西府海棠多，然后还有一些引种的这个北美海棠的一些品种，只不过就真的是得赶一个星期之内，就是人也没了，海棠花也没了。
北京春天还有什么花？
刚才说到的这一类的什么桃、杏、李，包括樱花，这个最知名的就在北京看的话，玉渊潭公园有各种的樱花。
樱花几月份？
一般是三月底到四月上旬。
那很快了呀。
它品种也有早有晚，时间还能稍微拉开一点。
它那是什么樱花啊？
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就是种类和品种就非常多。
哦，
那但是呢，比如说在除了玉渊潭之外，其他的一些公园，包括这个北京路边能看到的樱花，大概是比如说叫东京樱花这个物种，又叫染井吉野啊，
就日本那种是吗？
对，就是从日本引种过来的，这个会有。然后呢，另外一个有叫大岛樱，
嗯，
那这些樱花呢，就属于我们算是早樱，开的比较早的这一类。那其实北京还有一类叫晚樱，就跟早樱完全气质不一样。因为早樱咱们都说这个，一般一说赏樱花就觉得它那个花瓣比较单薄，然后有这种轻薄的质感。
当花瓣离开花朵，就是
又是老梗，太老。
要的是那种物哀之美嘛。
啊，对，除了这个花瓣以外呢，包括整个它的花色也会比较浅，这种白色或者淡淡的这种粉色，而且绝不会变成像那种用过的卫生纸那种黄色啊，就是还是比较纯洁的这种颜色。就这样的樱花早春开，到晚樱的时候，可能从四月中旬到中下旬，北京栽的多的晚樱其实是关山樱，它这个晚樱的品种叫关山。关山樱呢，它就是花瓣是重瓣的粉色的，而且呢开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枝子上就开始有一点叶儿了，叶子还是那种就是绿不绿紫不紫，就不是特别纯正的颜色。那关山樱开的时候就显得比较热闹，
对，
但是呢就没有沙宝亮那种感觉了，
对，甚至感觉看上去不像樱花，就是不像我们的电视上，
气质有点像海棠了都。
我觉得比海棠都更大众一些，
热闹。
对，就有点像， 有点像小时候那种用皱纹纸叠一个纸花，
对对对，
就那种纸花球挂了一堆，这个缠一下那个灯管，再拉点拉花，就那种感觉的。
哎，您见过云南的那个冬樱花吧？
云南的冬樱是真漂亮。
哎，
它也是这种，我觉得在一个晴天，
对，
特别蓝的这种天空的背景之下，冬樱花那种紫红色的嘛，
是
整个气质就完全不一样，就比那个关山那种晚樱，我觉得气质要让人愉快的多。
对，它那个到十一二月份就开得很好了。
对，然后我一般就是。都是赶上冬樱花的末尾，就是一般冬天去云南，去了几次都是十二月底或者一月初，
对，
可能只能看见少数几株。
嗯、
其实一直是说希望有机会能够看看这种大片的冬樱。
它那个冬樱花好像也是重瓣的，
有单瓣，
有单瓣
重。
哦，
其实飞到昆明一落下来就能看见。
嗯，
哎，北方人还是比较可怜啊，就是看花没有
啥，
没办法，就跟我们说。那年去昆明也是十二月底去、
嗯、
先是说为什么樱花开得这么早，
对，
因为不是一个物种嘛、嗯、然后特别逗的是有一个朋友说指着云南昆明说你看昆明这么好，柳树都长这么高，他其实是把桉树那种细长的叶儿当成柳树了。
哦，
确实不同的地方会差别挺多。
他那个桉树是哪种桉树？
我也没记住。
是树袋熊吃的那种？
树袋熊吃的是那一类，确实是和树袋熊吃的那一类桉树是同类的，但是因为桉树有很多种，
嗯，
也就具体是哪种就不是很清楚了啊。
哎呀，这说起来咱们这北京啊真的是发花可看。
哎呀，这也得有发现美的眼睛。这师兄说完主要内容，我再说点中心思想。
哎，你说说、哎、
这个春天赏花啊，就咱就说北京这些常见的花、
嗯、
我觉得你也得会赏，或者是找到合适的角度。反正我就发现啊，比如说这个西府海棠，
嗯，
音频节目嘛，大家可以搜一下照片，
嗯，
再听起来就比较有形象感了，
嗯，
这西府海棠我就觉得一定要白天太阳大的时候看，就好看，有一种健康之美。一旦这个太阳下去了，它这花又特别多，然后又粉，你就觉得特俗，俗之艳粉的这么一团，立马就不觉得好看了。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以后就是那个观赏西府海棠的地方，同时推荐什么维生素 D， 然后一起晒太阳。
哎，对。呵呵，相反，春天我还是另外喜欢的一种花，丁香，紫丁香。我觉得丁香就得太阳下山以后，
明天依旧爬上来。
它这个气温下来以后，它非常香啊，它这个香味淡淡的过来，因为它那花本身说不上多好看，趁着这个幽静，这个花半闭不闭的那个意思，我觉得好看。一旦大太阳天你看丁香，就觉得闹得很，然后又不好看。
所以你这个就跟古代人赏丁香的思路是一样的嘛，说丁香空结雨中愁嘛。
对呀，
我要在一个这个雨巷里边，尤其是丁香一部分在开，一部分落到地上，
嗯，
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天阴阴的，
嗯，
然后丁香飘过来一点香味儿，就这种感觉，
一个像姑娘一样的丁香，
然后就弄点桂皮，弄点这个香叶，就直接炖肉。
不是一路丁香、啊、
这还是两种不同的物种、啊、
哪能看上丁香、
啊、很多、啊、丁香栽种的非常多，所有公园都有。
法源寺
哦，
这个
哦，对对对，著名。
如果北京看丁香的话，法源寺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嗯，
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去年吧，我记得是法源寺也有疫情的原因，就说丁香开的时候，除了这种寺里边这种信众以外，暂时不接待游客了。
哦，
就说怕人太多。疫情之前，法源寺每年丁香可以看的时候都确实很不错。它丁香种的多，非常多。然后它即使是白天的时候，就是你觉得闹腾的时候，它跟这种寺院的这个建筑，然后寺院这种幽静的环境在一起，能让你觉得这个闹腾的这个心绪能够平淡多一些。
啊，那就赶着他这个快下班快闭馆的时候去啊，又能欣赏到老信说的这种黄昏之美。
嗯，
人又少点。
据我所知，这个目前法源寺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不开。
哦，还没开。
今年什么政策不知道、
可能今年春天都不开了。嗯，
去年我是记得丁香开完了以后开始开的。
对，大家要想详细的，可以去听跟宇宙结婚的北京寺庙上期，里边道夫老师讲的很详细。
不，这儿怎么还倒上流了？
哎，其实 这些春花吧，我原来觉得北京好多东西见怪不怪了嘛，
嗯，
后来才发现就是其他地方的一些朋友就很愿意去追逐北京春天的某一个时刻，
嗯，
就包括老信说的丁香，就是这种大个的丁香在随便什么公园能看见几颗的就都确实是招人喜欢。然后我们一般说做个活动带着这个爱好者们出去看春花，哎呀一想就头疼，因为又要区分他们谁是谁，我今天就特别不想非得给大家闹明白，你听完今天这个节目以后你一定闹明白，那肯定闹不明白。
对，
就我觉得是首先是你对他们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对，
就跟认人一样，到一个新的单位里边去看这个团队里边可能十几个人，你不能说我记得这个人什么左眼角有颗痣，然后那个人秃顶翻鼻孔，这个可能他是一个整体的认知，
嗯，
你看的多了以后，然后你就对大类会有一个认知。
好多人听我们这节目也说，这节目听了好几年了，特别喜欢你们，虽然一直分不清谁是谁啊，但是呢是个好节目，那就够了。
我听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我说到底今天是谁呀、啊？多听一会儿，然后还不是从声音，不是从声线分出来的，
嗯、
从什么大家喜欢的东西哦，这是谁、
嗯？
这是谁才分出？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为什么愿意去欣赏这个花，主要还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家是奔那个美去的，不是奔着那些知识点去的。
知识点就属于这个天头，那个今天比如说、
嗯、
说买二斤牛肉送俩烧饼，就属于那俩烧饼。
对，
而且其实我是喜欢说在看花的时候不用给大家讲那么多知识，就是有的时候会讲一些八卦给大家去听。
对，
比如说我很快会做这个桃花的一个视频，就会开始讲说关于桃花的一个最经典的故事，那就是其实现在小朋友们都会背的那个诗嘛，崔护写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嗯，
是怎么回事呢？就当年崔护是一个落魄书生，考没考上，闲得慌了，大概清明前后，我自己去骑着马去逛街，逛着逛着就逛到一个山村里头，看见这个村子里桃花开得非常好，他口渴就去敲门，一敲门来一女子给他水喝，
嗯，
他挺高兴的，但是心里也没在意，就走了。走了以后呢，第二年春天突然想，哎，我去年干嘛来着，哎呦好像去那地方了，哎，那女子好像还不错，
嗯，
我再去故地重游看看吧。结果一去人家家门关着呢，他写的这首诗叫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嗯，
写完诗他走了，走了隔了一段时间又想，哎，我再去看看去，人回来没有啊，
嘿，
一去看就听见那边就开始办丧事啊。那崔护说：“这怎么着？我这上次来了写了诗，这次来这个我扫把星啊，就去问怎么回事。人家老头老太太就说：‘你是谁呀、啊？’我叫崔护。老头说：‘啪！’给他一大嘴巴，感情你就是这崔护呀？”老太太说：“好啊，你这尘世美女南霸天，你皇室人胡汉三，你不要脸最滔天。”你崔护说：“我招你们了。”然后说：“就你写那破诗，我们家闺女本来觉着你这人还挺好的，就盼着你来。
啊、
结果呢？”你写完诗你走了，那天正好我们全家出去玩，而且不在家，然后我闺女说完了，这人再也不来了，然后我就想着他，我心里头就有他，把我们家闺女这相思病犯了就死了，
寻了短了，
对，就自己把自己给病死了，憋死了。然后崔护赶紧到这个死尸前面大哭、
哦、
哎呀我就是崔护呀，我来了，你这别死啊。那姑娘一听了，你咋才来呀、啊？人家又悠悠转醒，活了。对，就
骗婚呐、啊，这是
不就像这种，就是有一种桃花的品种，就叫人面桃。
哇，
这个桃花的品种大概是从五代年间还是唐宋啊，反正就是挺有这种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桃花品种。
嗯，
它就是粉色的，花瓣比较多，整个这个花冠像一个人脸的样子。
对，它的花就叫人面桃花。
对。这个品种就叫人面桃，就从崔护的故事之后，它这个品种就基本定型下来了，这么一个人面桃，而且在北京就能看见，路边就有。
嗯，对，而且因为我去年在大理待的时间比较长嘛，确实一年四季啊，路边随时有鲜花盛开，各种各样的花。当然你会觉得说哇，这人间仙境啊，对。但是在北京呢，就是既然已经生活在北京了，那很多时候呢，你哎去。冬天啊，一片这个凛然之中，去看看那些迎春花啊、桃花、杏花，这个花那个花啊，沙漠绿洲 啊，就是别有一番风味。
哎，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惨啊，尤其这几年我
是吗？
可能就是那个劲儿过了，就前些年就觉着哎哪儿都没北京强，哎呦、那儿有这么一种，那儿有那么一种，就到各处去看当地的北京看不到的花，然后后来也发现这个外地的很多朋友也会专门到北京，比如来看切尔西演练，春天专门飞到北京来看，那才意识到其实你平时眼睛经常看到的很多东西有可能也是很不错的，只说你见长了你
那是切尔西先连呀，
我就
有人来北京看迎春花吗？这是
但是我知道有人来北京看梅花，
嗯，
这让我非常的惊讶。
是吗？
为啥呀？
而且我一朋友要从山西到北京来看梅花，这北京那个明城墙遗址公园，
嗯，
他那块种的梅花会比较多，大概可能从三月中旬开始就开了，
嗯，
那可能华东华南这些朋友们他们就不需要说非得跑到你们华北去看梅花干嘛，人家那梅花很多，包括说昆明西南地区的，那从可能十一二月梅花就不同的品种陆续就开了，
嗯，
但是呢从山西到北京来的就说北京这边种的梅花品种也相对的多一些吧，然后看起来景观也不错，所以说可能我们在北京你觉得就梅花你不如华东地区看得好，你现在比如说我要去杭州那凌峰探梅就有好多好多的梅花，
嗯，
就北京这边比不了，但是可能有些地方的朋友觉得还是北京有些东西还很值得看
啊。你说梅花我还真没看过这种成片的梅花树，
因为北京挺逗的，原来吧就是露天栽种啊，我们叫陆地栽种，其实一个意思，在露天栽种的这种梅花不多，原来一说看梅花都有什么去中山公园那唐华屋看那个小盆栽，然后就这个也不是很大歪歪扭扭的，就觉得就
我上个月还去了呢、
是吧，看盆栽的这种会比较多，那但是呢其实露天栽种也可以，就只要养护的得当，
嗯，
那所以说近些年来在那个明城墙遗址公园那边就梅花每年还挺有名的、一开了以后大家就都去看去，而且就增加难度啊，就春花你要分辨什么桃花杏花李花海棠这些已经挺不容易的，再掺和进来一个梅花，说梅花跟桃花有什么区别，一问这个就头疼，
就是在崇文门啊，崇文门东边一点
啊，对对对，
往东走的那个公园品种确实挺多，而且有很多那种跳枝的，就是一朵花半粉半白啊什么的，有一些品种也还真是挺好看的。
崇文往东，
崇文门走着往东，
东单公园
半站地，不是就明城墙遗址公园
啊、哦、
就北京站南边
那一片啊，
种的全都是梅花。
哎，当然就是这个是可能说那朋友在山西专门跑到北京来，他觉得路程啊时间也比较合适，也有人专门跑到北京来看月季，那就春花的末尾了、大概到这个四月中下旬到五月，因为北京市花是这个月季嘛，月季菊花两个，然后北京也适合栽种月季
啊、北京两个市花，
对，双市花双市树，市树也是两个、是国槐和侧柏。
哦，市树这我知道俩，市花我一直以为就是月季呢。
月季和菊花，然后呢，春天的时候，因为北京路边的月季的品种也很多样，可能能有二三十个品种或者更多。
嗯，
然后有一些景观也很好，包括比如说北二环、北三环路边就尤其是北三环中间隔离带上栽的那个叫那个光谱月季，它那个开花就不灵不灵的那种感觉。
嗯，
就有的人就觉得我就想看这个景观。所以就会专门过来看，
所以这个月季跟玫瑰跟蔷薇这
我觉得值得单独聊一期
不敢贸然开聊这个话题，
对对对，都是一做科普就非常经典的每次都说不清楚的话题。
来，那咱们也这个兼顾一下我们南方的朋友，北京这些花也聊差不多了，那如果是我们听众啊，大江南北啊，咱如果是比如在咱们这个什么华南华东地区啊，在这个三四月份啊，有什么比较独特的花可以看？
其实华东刚才说到提到的，比如说像玉兰含笑，然后包括提到的一些梅花，就这些东西其实在华东樱花其实都是很好的。那有一个东西其实华南相对的是比较常见而北方见不到的，
嗯，
这个还跟北方的这个东西会混，所以其实专门提一提挺好，就是我们说叫羊蹄甲，
羊蹄就是羊蹄子，
没那个羊蹄
啊
对，甲就甲乙丙丁的甲，
哦，
到底是这个名称怎么来的还有各种的争议。我原来就以为说这个羊蹄甲、羊蹄乙、羊蹄丙、
啊、不是因为它的叶子长得像羊蹄子指甲的那个
羊蹄筋、
羊蹄子那个形吗？
为什么叫甲？
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羊蹄子不是整个是那个角质的嘛、
啊、
就是指甲似的嘛、
啊、
我以为是那个意思、哦、啊。
哎，反正这个还是有在讨论。
哦，
那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咱们说香港所谓的紫荆花其实是这个一种羊蹄甲，一般认为是红花羊蹄甲，也是南方这个最多的。那五个花瓣紫红色的那种张开，我们一想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那种感觉、
啊、对。
但是呢就因为它俗称叫紫荆花，就闹出了好多的这种混淆的这个状态。因为北方那个华北地区，其实华东也有啊，就有一种植物它就叫紫荆，它是竖着的一条，然后开花的时候基本上没叶子，在这一条上边开很多的紫红色的像那种豆类的那种小花，一嘟噜一嘟噜的、
嗯、
这俗称就叫满条红，这个是中文正式名叫紫荆。
对，它那个是紫荆的花，但它不是紫荆花。
对，所以就很乱，就跟咱们吃的海棠果它开的花并不是那个叫海棠花的物种
啊、哦，它是海棠的果、
嗯、对，就
不对，它不是海棠的果，它是海棠果的果。
俗称吃的叫海棠果的，一般可能比如说指的像什么花红啊这一类的，反正都是苹果属，就都是海棠那一类的
啊、哦。海棠果的那个东西它是苹果属的，
对对，
它跟那个海棠花不是、
海棠花也是苹果属，
海棠也
是、啊、都
是
苹果属的。
但是观赏的海棠花有一个物种叫海棠花
啊，
可能我们现在吃到的海棠果不是从海棠花这个物种而来的，就乱七八糟了，
已经晕了。
对，这个
羊蹄甲
就是咱们说那紫荆花，就是一般北方一说那一嘟噜的那个看着跟那个就枯桑棒似的那个弄满了花那种感觉，但是颜色不一样，紫红色的，
嗯，
那种一嘟噜的，你在北京说这叫什么？这叫紫荆？不对，我知道那个跟香港那个紫荆完全不一样，就会出现这种混淆。但是其实南方的羊蹄甲是从秋天，比如说十一月开始，然后陆续的开到比如春天三四月份，它也有几个不同的物种。开的时间就花期持续最长的还是刚才说的这个跟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个红花羊蹄甲，
那个就长得跟那个
对
茄子上的一模一样，
对对对，形状基本就一样，然后花是紫红色的，
真没见过。
那个其实也是从大概十一月左右就开始有开放的了，那陆续开它的可能不同的树，然后这个花期持续的延续的会比较长。
嗯，
包括我们说这个最近可能南方开始陆陆续续往地上掉的，
嗯，
就木棉，这个也是只有在南方才能见得到。木棉呢，一朵花那么大个儿，然后就说从树上往地下掉的时候，就砸脑袋能把人给砸的哎呦一下那种感觉。
那么沉啊？
对，就是噼里扑噜嘛。它这种感觉，就如果没砸到脑袋，也没砸到肮脏的地面。这个掉下来的花还有人把它捡走去煲汤，
哦，
所以说木棉这个开的时候一树的这种火红色的这个状态，然后落到地上还可以供大家去食用，就还挺好的。这样的一个
又一个没见过的花，
对
对，这花我好像只在歌里边听到过，
那舒婷的那个诗，我如果爱你，绝不像什么什么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希望做一株木棉啊！
哦，
这
我们都记着那个不要做凌霄，后边做什么我还真没
做什么，还真忘了、
啊。大家都知道凌霄不好，
我要做木棉，把这个木棉这个花捡回来做成汤。
木棉刀，我怎能忘了？
这不知道啊，这是啥呀？
这个台湾民谣啊，木棉道啊，
这更老了。
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
哦，我这是木棉袈裟的那老。
不，确实是因为木棉它那个什么嘛，果实里头接出来的这个纤维，原来就是可以做成这种
袈裟、
衣服，
未见都做袈裟吧，但是做成这种服装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其实是生活用的纤维的一种嘛。
嗯。
而且在这个真正的棉花进来之前，这个叫棉的东西指的就是木棉，直到这个真正的棉花传入中国以后才把它们再区分开。又扯远了，绕回来啊， 刚才就说南方的春花，我是觉得因为南方的春天本身跟现在这个季节就有一定的差异，可能到三四月份的时候南方就开始感觉进入夏天那种感觉了，
哎，
所以就是春花其实要说的话南方我觉得更早，比如说像春节前后，其实南方就已经进入春天了，这华南地区包括春节前后华南地区经常卖的这个花卉市场上有的时候不太好啊，就会卖一种叫吊钟花的东西，其实去山上看野生的会更好，那有的人把这个野生的吊钟花砍下来去花卉市场卖，原来在华南地区可能作为一种这种生活习惯到春节的时候要买吊钟花，后来现在也是经过大家的呼吁吧，就你砍这种野生的砍着砍着山就砍秃了，所以尽量还是不要买，但是去野外看正好春节前后吊钟花会开，包括说这个从南到北都能看到的一些，就除了刚才说可能像什么樱花梅花，梅花其实北方还少哈，就除了这类以外，比如说从三四月份开始就是各种杜鹃，就杜鹃花就开始都开，北方可能山林里边野生的像刚才咱们说去看切铁线莲，你去什么密云啊延庆啊，然后这些山里边到可能四月份的时候这种野生的银红杜鹃就开始开，那可能南方开的不是一个种，比如说映山红，我们一说这个就满山开遍映山红，就那些东西杜鹃花这一大类我觉得就是也是春花里边可能跟前头那些不太一样，前头那些是大树类的就是乔木类的，杜鹃花大多是灌木，就可能高矮的层次会有区分，但是杜鹃开也是很不错，而且正好说这个杜鹃啼血猿哀鸣啊，这个杜鹃的花这个看起来就是鲜红鲜红的，传说嘛这个古蜀国那个杜宇他这个变成一个杜鹃，然后一边叫不如归去光棍好苦，然后一边往外咳血啊，火就往外咳，咳出来的这血落到地上就变成了这个杜鹃花，所以这个要说这种鲜红色，如果说华南有木棉，那你北方华中华东看什么鲜红色，那可能就是说映山红这种一片鲜红，日出江花红胜火那种感觉，
要不就等初夏看石榴，算个大红的。
对，那就到夏季了，五月榴花照眼明，那就到
夏天的花了。
对，
哎，不是，那刚才您一说一大片啊，这华中华东了。
对，
反正如果具体的城市，比如说我现在，因为我刚才说好几个花，我都没见过，木棉啊，杜鹃啊，这羊蹄甲，我就想看，我去哪个城市能看见？
我觉得像羊蹄甲或者像木棉这种，比如说就去广州，包括深圳，那这都行，就是路边上非常常见，就常见到我觉得就是对于南方朋友来讲，就跟咱们比如说看迎春呀什么这种
月季，
对这种感觉是抬头不见低头见那种感觉
啊。杜鹃呢？
然后杜鹃的话呢，比如说我要是想看很多这种杜鹃花的品种的话，比如说像去杭州的植物园，或者我去武汉植物园，就这些城市里边的植物园大多数就会有很多的杜鹃栽种，去植物园就非常好，比如说拿杭州植物园举例子，他那儿进去以后，在他的那个更靠西一点那边有一个小山，在那个山包上，整个上了那个山坡以后就种了各种杜鹃，就是他杜鹃品种也多，然后开花的时候大概就在三月中旬左右，开起来就觉得在这个绿色的这种山林里边夹杂着一些这种红色的或者紫红色的，就一片一片的就很不错。
哎，不说这植物园我这个就不展开聊了啊，但是但是还是想先问一句，就是咱们国内的植物园有哪几个是您比较经常去就是特别值得推荐的？
先说北京吧，这个北京就是在香山那块的北边叫北京植物园，南边原来叫这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就是我们所说的南园北园嘛。
我没去过那南边那个。
现在今年发文说两个植物园要合并成同一个叫国家植物园，但是这个工作还在进行中。
哦，
在北京的话就这两个园子。
那南园它的植物跟北园这个有区别吗？
北园是植物景观比较好
啊，
然后包括一些栽培的品种非常丰富。像月季啊海棠啊北园就栽培很多的丁香牡丹
去好多次，
对南园的话呢就是植物的物种，因为它兼顾的一些科研的任务在里面，所以引种的这个物种非常多， 如果想看到更多的物种，在一个短时间内看到物种比较多的话，就去南园挺好。
可以的，
而且南园呢，啊、算上温室门票一共才10块钱，
哇，便宜多了，比北园。
对 对, 对，北园的温室稍微大一点，但是如果要进温室，我觉得票价还是贵一些，
50吧？
对对，五十。
嗯，
这是这个
北京，
对北京。那上海的话，其实两个植物园。一个是就是上海植物园，离市区近一点，
嗯，
然后在郊区的话是那个上海辰山植物园，辰山就巨大巨大，我是觉得一天都逛不完那种，如果要想仔细看植物的话可能得逛两天
啊，
它就交通稍微不太方便，
它里边要能住的话也挺好，
周围反正我记得是反正就想找地儿住也可以吧，哦、园子里头好像
里边没有，
对，就没有对外的这种的，
哦，
辰山是很不错。这是上海，那像比如说在广州的话就华南植物园，华南园是一年四季不管是室内还是这种户外都有可看的植物，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植物园，然后其实包括有很多的大的城市里边，像刚才提到的杭州植物园也是经常去，然后武汉园也都非常好，那还有一些像比如说比较特殊的植物园，像这个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有一个叫高山植物园，就中甸高山植物园，它是在这个香格里拉的市区稍微的出去一点，过了这个纳帕海开始上山的路边，
嗯，
它这个高山植物园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如果去香格里拉喜欢植物的朋友，我是觉得去一下就很值得，
嗯，
它有很多在高原环境生长的一些植物，有的是它引种的，有的是它这个地方本身就长在这儿，如果季节合适了随便转一转两个小时，各种兰花这个就随便看，就这样一个状态，
不是兰花太好了，
对，就可能不同的植物园的这个感觉会不一样，
嗯，
回头有机会吧，植物园可以单独的聊一聊，
单聊一聊，
对对，像南京的中山植物园什么庐山植物园，就这些地方就都是很好的植物园啊，而且每个植物园它可能有不同的特色，包括西双版纳的那个就是蒙伦那块那个植物园，
对，
就也是很不错。
版纳植物园，我去年一年就去了两趟，哎，而且它里边能住吗？
对，版纳园那住在里头，夜里边也可以看，就包括植物、动物，就都非常好。
对，晚上有那个导览员带你夜探植物园，去看那些半夜的小各种小动物、
嗯。对，而且有一些植物也是专门需要去夜里头看，比如说像咱们最熟悉听说过的王莲，
王莲，
对，王莲的花其实夜里开的。如果要是你白天看，其实它已经花开什么门关闭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上午去看、
哦、
你如果晚上去看它夜里开，然后还有一些植物甚至是夜里边会有一些动物会去给它传粉，
嗯，
这些就是都是夜观会跟白天看感觉又不一样，所以这个植物园回头可以单独再去聊，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都很多啊。
那成，那咱们今天这个聊聊看春花啊，看春花，春花是谁？看春花的这个
韦小宝他妈，
嗯，哎，哦，对，他妈叫韦春花
啊，
还真是啊。春花的故事就先聊到这儿，然后最后呢，对，给大家还是要强烈推荐一下田总老师的 B 站。你现在主要的一些内容就在 B 站是吧？
对，现在其实做不同的一些工作吧，这个做科普的视频是主要在 B 站发、
嗯、啊，叫天东 ASP、
哎、对，就是后头加了三个字母，因为我注册天东的时候他不让我注册，他说两个字太简单了不让我注册
啊，
天地的天，冬天的冬
啊，
对，嗯，本身天东也是一种植物
啊，对，这个说的话又要展开了，
你就别展开了啊，天东天东，然后他那个视频啊，反正语速至少是今天的5.2倍啊，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然后我们一般节目最后会放首歌嘛，今天呢我们就也不放别的歌了啊，就让天东老师献个丑，他在他的视频里边唱过一首，那是个什么东西？
那其实是个民间的民谣
哦。
就是反正是不是北方地区的我不好说啊，但是就肯定是在北方地区流传了很长时间，它是一个民间的歌谣，其实有这个当时的一些生活的信息在里面、
嗯、就是老太太吃一切呗
老太太挺调皮，叫打花巴掌呆，它其实除了老太太吃的东西、
嗯、
后头的那些花什么什么、
嗯、
茉莉花呀、串枝莲，这些都是当时沿街叫卖的这种常见的一些草花啊，
嗯，我们今天就唱，就是这么唱，就放一下天东老师在他的视频里边自己亲自演唱的一个荒腔走板的 又臭又长的大花巴掌
呆
呆啊。但是呢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把它听完，因为在这个歌结束之后还有一个彩蛋，就是天星老师在他的视频里的保留节目啊，阴间祝福，非常精彩刺激，大家一定要听完。
嗯，其实我特别想替这个广大的天童老师 B 站的粉丝提个要求，因为 B 站的这个视频天童老师以语速极快著称，
哎，
所以我特别想天童老师什么时候出其生肉让大家听听，呵呵，不带字幕能不能听明白说的是什么。
嗯，这个我觉得可以考虑啊，就是各种提议都有，还有说下次专门做一个语速特别慢的，各种要求都有。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招儿。
嗯，
你没发现这些节目咱仨说话速度都特别慢吗？就没有一个快的。你本来就慢，天童老师今天也慢，然后我被你奶都给带慢了，带慢了。
嗯，
所以呢，咱们这些节目啊，咱给它调成两倍速给它播了，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行，
这倒是个办法。
行，
1.2倍速或者1.5倍速也可以。
是是是，我们调一调试试看，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干过这么缺的事儿。但我觉得，嗯，有您在，咱们可以试着玩起来啊。
嗯，
行，那咱们就在这时候打花巴掌呆里边来这个结束这期的节目，感谢老信，感谢天童老师，咱俩说再见，
拜
拜。
拜
拜。
打花巴掌呆，正月正，老太太爱逛莲花灯，烧着香呀，粘纸帘呀，茉莉茉莉花呀，穿纸帘呀，想起了那个爱康家呀。打花巴掌呆，二月二，老太太爱吃白糖块，烧着香呀，粘纸帘呀，茉莉茉莉花呀，穿纸帘，想起了那个爱康家呀。打花巴掌呆，三月三，老太太爱抽关东烟，烧着香呀，粘纸帘呀，茉莉茉莉花呀，穿纸帘呀，想起了那个爱康家呀。打花巴掌呆，四月四，老太太吃鱼不摘刺，烧着香呀，粘纸帘呀，茉莉茉莉花呀，穿纸帘呀，想起了那个爱康家呀。打花巴掌呆，五月五，老太太爱吃烤白薯，烧着香呀，粘纸帘呀，茉莉茉莉花呀，穿纸帘呀，想起了那个爱康家呀。打花巴掌呆，六月六，老太太爱吃铁蚕豆，烧着香呀，粘纸帘呀，茉莉茉莉花呀，穿纸帘呀，想起了那个爱康家呀。打花巴掌呆，七月七，老太太爱吃炖公鸡，烧着香呀，粘纸帘呀，茉莉茉莉花呀，穿纸帘呀，想起了那个爱康家呀。打花巴掌呆，八月八，老太太爱吃面甜瓜，烧着香呀，粘纸帘呀，茉莉茉莉花呀，穿纸帘呀，想起了那个爱康家呀。打花巴掌呆，九月九，老太太爱吃莲花藕，烧着香呀，粘纸帘呀，茉莉茉莉花呀，穿纸帘呀，想起了那个爱康家呀。打花巴掌呆，十月十，老太太吃饭不摘食，烧着香呀，粘纸帘呀，茉莉茉莉花呀，穿纸帘呀，想起了那个爱康家呀。 其实有些细节的词儿不同版本也有出入，差不多得了。有人问为什么唱到十月就没了呀？还别说，也有人把后边俩月也编出来了，十一月就是冬月，十二月就是腊月，是这么说的：打花班上呆，冬月冬，老太太爱上黑毛坑，或者是说老太太蹲坑不开灯。老北京那个厕所吧，特别是胡同里，真是一言难尽。最后一个月是打花班上呆，腊月腊，老太太蹲坑蹲不下。想想也是，这位很有活力的老太太乱七八糟吃了一堆东西，不管消化不消化的，难免跑肚拉稀，上厕所上多了腿麻了，可不是蹲坑蹲不下吗？插播一句，我是天东，听我讲植物和乱七八糟好玩的事，上 B 站关注天东 ASP， 其余平台那些无授权搬运啊，祝你们一直蹲坑蹲不下去，蹲下去就起不来，哭嚓一屁股坐进去。
然后包括杏花，有的时候大家一说就熟悉，说这个红杏出墙，一只红杏出墙来，这红杏到底是什么红？它不是杏花本身红，因为杏花这个花瓣是白色带一点淡粉，而且宋徽宗当时说这个淡浊胭脂云注，说这个杏花就是很浅淡的。那红杏红的是它的这个花萼，就是它这花瓣底下这个花萼，尤其是开了花以后萼片会反折，这是一个识别杏花的一个特征。它的这个花萼有的时候花瓣掉了，花萼还留在枝上，红杏看的是这个东西。所以说这老说红杏出墙好像有这个不是特别好的寓意嘛，但其实出墙的这个红杏能观看到花萼的情况下，这花已经残了，就是已经这个残花败柳，红杏出墙这成套了。
也合理。
别挨骂了。
别挨骂了。